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调查中共病毒源头，拜登命17间顶尖实验室介入。以外长应邀到访开罗，提出与哈马斯永久停火条件。制止中共海上军事扩张，日美在冲绳岛举行战术训练。美国提供80,000剂强生疫苗给南韩，这个星期抵达。英首相与女友秘密结婚，唐宁街证实婚讯。佛州迈阿密音乐会发生枪击案，两死20多人伤。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据《每日邮报》星期六报道，白宫一名官员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已经下令美国能源部旗下的17个国家实验室在未来90日内协助美国情报机构调查中共病毒是不是由中国的实验室外泄。拜登5月26号已经下令美国情报机构在90日内提交一份关于中共病毒是不是由实验室外泄的新报告给他。报道说，白宫官员表示，拜登政府挑选这些顶级实验室协助调查，是因为这些实验室都有先进的超级电脑，可以查阅大量以前未检验过的数据。消息人士估计，可能将会分析以前情报机构收集到的关于病毒源头的类似于接获的信号或者生物证据等情报。美国情报机构定期收集到的数据，往往比他们的分析人员所能够有效查阅的数据更多。该白宫官员说，我们将会利用我们情报和科学界的全部资源来查出这个问题的真相。英国政府一位高级安全人士近日表示，英国的情报机构亦都正在协助美国情报机构调查中共病毒源头。以色列外长加比亚什克纳齐星期日应邀到开罗，同埃及外长舒海里就以色列同哈马斯达成永久停火等事宜进行磋商。他指出，必须防止极端主义势力壮大，必须确保被哈马斯关押的以色列公民重返家园。之前他曾经在推文中指出，为了令被哈马斯关押的以色列人重返家园，以色列政府将会全力以赴。他还指出，我们将会就同哈马斯达成永久停火，建立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机制，以及在国际社会发挥关键作用下重建加沙等事宜展开磋商。阿什克纳齐还在推文用阿拉伯语、英语和希伯来语表示，埃及外长舒海里邀请他到访埃及，这是以色列外交部长13年来首次正式访问开罗。据美联社和半岛电视台新闻网星期日消息，在以色列外长访问开罗的同时，埃及情报局长阿巴斯卡迈勒率领一个高级安全代表团访问了以色列。一位埃及高级官员说，埃及总统法塔克塞西指示情报总局局长和以色列总理就达成哈马斯永久停火协议进行商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耶路撒冷接待了卡迈勒。星期日，日本海上自卫队对传媒证实，日美近日在冲绳东方海面进行了战术训练。今年以来，中共军方在东海和南海动作频频，欧美多国亦都不断派出军舰和航空母舰在该区域航行或者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凸显该区域的紧张局势不断加剧。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星期日证实，由5月26号至29号，日本的直升机护卫舰伊势号和美国核动力航空母舰列根号在冲绳东面的海域进行战术训练。期间，美国海军导弹巡洋舰夏洛号和美军补给舰贝科斯号亦都参加了今次演习。该报道直言，日本自卫队近期先后和多个国家进行密集的军事演习，目的是制止中共军方在海上的军事扩张。大约半个月前，日本海上自卫队和美国、法国、澳洲在日本西南部举行了联合军事演习。此外，欧盟和日本在5月27号举行视像峰会之后所发表的联合声明，亦都明确表达了对东海和南海局势的严重关切，并且强调要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和稳定。美国这个月承诺提供南韩55万剂中共病毒疫苗，现在数量近乎翻倍。 南韩国务总理金富谦星期日表示，这个星期将会取得由美国运来的100万剂强生疫苗，主要将会供应给军人接种。路透社报道，南韩政府因为疫苗推出速度相对较慢而受到批评。现在南韩已经接种第一剂的人数占5200万人口的不够11%。美国总统拜登这个月较早前首度同南韩总理文在寅召开峰会，承诺提供55万剂疫苗给南韩军队。金富谦表示，美方供应的数量已经增加到100万剂，疫苗将会在这个星期抵达。他感谢拜登政府对韩美联盟的承诺。强生公司的疫苗只需要打一剂。金富谦在一个机关内部会议中表示，疫苗透过军机直接由美国空运过来，我们计划这些疫苗主要将会用在军事相关人员身上，包括后备和民防部队。南韩疾病管理本部中央防疫对策本部长郑银京说，美国做了非常特殊的决定，即使在这一刻有很多国家都希望他支援，有很多国家都希望他支援疫苗，我认为这反映出基于联盟价值而对我们作出的特别考虑。英国首相办公室星期日证实，约翰逊和细他24岁的女朋友西蒙兹在星期六结婚，并且发表了约翰逊夫妇的甜蜜婚礼相片。据英国传媒报道，约翰逊夫妇的结婚仪式只是邀请了大约30名亲友出席，宾客是在最后一刻才收到邀请。首相办公室在声明中说，首相和西蒙兹女士29号下午在西敏寺大教堂举行了一个小型的婚礼仪式。这场婚礼出乎大家意料之外，因为先前报道说这对夫妇已经向家人和朋友发送了将会在明年7月30号举行婚礼庆祝活动的邀请卡。因为受到英国防疫措施限制，星期六出席婚礼的人数上限为30人。现年56岁的约翰逊和33岁的环保倡导者西蒙兹在2020年2月宣布订婚，他们有一个1岁的仔叫做威尔弗雷德。他们订婚之后，婚期因为疫情而迟迟未定，今次是约翰逊的第3次婚姻，西蒙兹的第1次婚姻。美国迈阿密官员说，星期日清晨在佛罗里达州西北部迈阿密戴德的一场音乐会发生大规模枪击案，造成2人死亡，多达25人受伤，警方全力追捕3名仍然在逃的凶徒。迈阿密戴德警察局局长拉米雷斯说，当时一部白色日产休闲车抵达现场，3名身份不明的凶徒手持突击步枪和手枪跳落车，立即向娱乐场所外的民众开枪射击，造成2人死亡，25人受伤，其中1名伤者伤势危殆。迈阿密戴德警方发言人说，迈阿密戴德消防救援队将8名伤者送往医院，此外还有12多名其他伤者自行去医院治疗。拉米雷斯说，这种枪械暴力必须制止，周末发生同样的事，那是有针对性的，那绝对不是随机的。今次是过去几日来迈阿密地区的第2次重大枪击事件。 NBC 新闻说，星期五晚上有7人被枪击，造成1人死亡。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保证选举诚信，德州参议院通过选举改革法案。失业税减免前已报税，美国税局宣布自动退税。前澳洲总理陆克文表示，各国应联手对抗中共威胁。澳纽峰会一团和气，称应对中国并无分歧。中国10大科技巨头3个月蒸发8000亿美元。美议员表示，中共一次次隐瞒疫情，应予以经济惩罚。下边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德州参议院星期日通过了一项全面选举改革法案，该法案受到了民主党人的大力批评，他们认为该法案的条款扩大了投票的相关限制和惩罚。众议院批准该提案的最后期限是5月30号午夜，据当地媒体报道，经过一整夜的辩论之后，该立法是基本上依照党派路线投票，并在5月30号上午获得通过， 该法案将赋予监票员更多权力，让他们有更多机会进入投票区，同时对限制监票员行动的选举官员制定新的惩罚措施。该提案还允许法官在欺诈选票数量可以改变选举结果的情况下宣布选举结果无效。根据该法案，如果民众并未提出申请，发送邮寄选票的官员亦都可能面对刑罚。之前共和党德州州长格雷格·阿伯特表示，他支持这一类选举诚信法案。德州区院检察官协会的一条推文显示，至少16项与选举有关罪行在该法案中被加入或强化。根据今年3月11号华府通过的美国救援计划法案规定，失业救济金将无需缴税。不过去年有失业收入的近半美国人在之前已经报税。美国国税局近日宣布将对这一部分纳税人自动处理退税。减税计划是拜登总统签署的纾困法案，美国救援计划的一部分。该法案规定，调整后总收入低于$150,000的纳税人可以享受$10,200的失业收入免税。以往失业救济金会由国税局全额征税，并报告在个人的联邦税表中。3月11号纾困法案通过之时，正是税收旺季，去年有失业收入的很多人已提交纳税申请，因此国税局近日宣布，针对可获此项减税优惠的2020年失业救济金领取者，将自动更新税表，调整收益。这项减税政策可为纳税人节省数千美元之多。新奥尔良独立注册会计师卡尔·约翰逊向福布斯表示，目前的个人税率从 10% 到 37% 不等，潜在的节税金额可以从1020美元到3825美元不等。澳洲前总理陆克文星期日在接受英国 BBC 采访时表示，各国应团结对抗北京日益增长的地缘政治威胁。他表示，如果有国家仅凭一己之力对抗中共，中共更能轻易施以胁迫。他亦都呼吁，即使中国不会喜欢，西方国家仍应应对北京当局的人权压迫提出挑战。陆克文表示，如果你要反对北京，就好像世界上很多政府现在做的这样，最好是跟其他国家共同表达这一个立场。如此一来，各国更能抵御北京单方面的胁迫。他说，过去我和中共在人权方面有很多很多的分歧。在我作为总理第一次访问北京时，我在北京大学用中文发表了讲话，批评中共的人权表现，亦都向中共当局提出了一些关于人权的关切。目前澳洲正对中共展开出前所未有的坚定立场。澳大利亚已取消有关中共一带一路倡议的协议，并禁止中国华为公司参与澳大利亚的 5G 网络建设。新西兰和澳洲31号召开领袖峰会，会中两个在对华问题态度上渐趋一致。新西兰总理阿尔登否认讨好中共而软化的人权立场，而澳洲总理莫里森亦都强调双方的立场趋于一致。据新西兰广播电台报道，莫里森这一次是中共病毒疫情爆发以来首度出访新西兰，并同阿尔登举行总理峰会。莫里森在会后记者会还特别为新西兰代为解释，称新西兰对中共的态度无损五眼联盟彼此间的关系。他未有点名地表示部分国家想分化纽澳关系，但两个在例如世卫、贸易等诸多国际领域一直合作无间。阿尔登则否认新西兰以第三方身份介入澳洲，向世贸组织申诉中共加征关税是为了讨好澳洲，还强调新西兰以自身的原则行事。当日下午，阿尔登强调新西兰是五眼联盟的负责任伙伴。当被问到新西兰是否为经济迎合中共时，阿尔登说中纽关系相较中澳关系并无不同，就好像很多家庭一样，我们的意见偶然会有不同，但我们的情谊远远大于分歧。 在北京当局的监管下，大陆知名科技公司在过去几个月内股价大幅下跌。据日经新闻30号报道指出，在香港上市的阿里巴巴、腾讯、美团、京东、快手的市值比2月17号下跌 20% 到 40%， 总市值蒸发了约6630亿美元。另外五家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拼多多、百度、六金所、不理不理以及网易游戏的总市值在同一期间缩水约1500亿美元。以腾讯为例，上个礼拜二的股价相比今年二月累积下跌 20%， 上个礼拜四公布一月到三月净利润同比上涨 65%， 但当日股价仍收跌 2.02%。 原因是有消息传出，腾讯被北京当局要求将金融相关业务进行整合，并成立金融控股公司，以便接受官方监管。之前腾讯创始人马化腾曾被约谈，腾讯、美团金融、京东金融、字节跳动、滴滴金融、六金所等13家大陆金融科技平台都曾在4月29号被集体约谈，被当局要求所谓整顿金融产品。美国德州资深共和党众议员迈克尔·麦考尔星期日谴责中共一次又一次的隐瞒病毒疫情，美国应该对中共实施经济惩罚，将供应链带出中国。麦考尔在接受 CNN 国情之门节目采访时说，中共为销毁证据和隐瞒病毒早期信息所做的努力，将令到美国和国际调查人员难以了解全部真相。他亦都表示，病毒大流行很可能是由中国病毒实验室事故引发，是人类历史上最糟糕的掩盖事件，导致全球350万人死亡和经济破坏。而刚刚解密的信息亦都显示，三名中国研究人员实际上已经在2019年11月因同中共病毒一致的流感症状而住院，但这些信息被中国共产党压制。麦考尔认为惩罚中共的经济是需要，他表示，我们需要将供应链带出中国，即医疗供应链、稀土矿产供应链、先进的半导体芯片供应链，这些芯片是从 iPhone 到 F35 战机等商品的一切大佬，如果我们将这些供应链拉出中国，将会在本质上对北京非常具有惩罚性。